写安迪亚奖第一篇讲台的时候，那是在那一代，可以说小亚细亚那一代最高的地方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保罗那一次讲那一篇道，是在那一代的世界最高的地方，讲了他第一篇的道。那么然后呢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在这个撒玛利亚碰到西门，他是一个行法术的。然后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在十三章的时候也碰到一个人叫以律马，以律马呢他是行邪术，那么你看刚好是对称的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在第三章里面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瘸子行走的啊，没有问题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么十四章里面呢，你看见保罗也医治了一个瘸子，所以你看两个完全对称的。那么第九章你看有一个叫大比大，就是多加，是不是他不是从死里复活吗？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也这样，那个油推骨啊不是从楼上掉下去吗？他也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也是活过来的。那么你看见这个十章的时候，这个有人看着彼得要拜他，是不是哥尼流家里的事？那么保罗也是啊，保罗你记不记得他到了那个乡下的时候，有人也要拜他。那么还有呢，你记不记得在什么地方，在这个这是什么地方，在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保罗彼得按手，然后圣灵就降下来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在以弗所一按手以后呢，圣灵也降下来。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很清楚的，这个两个人好像圣灵特别凸显他们，圣灵很明显凸显他们。所以等到前面十二章跟后面十六章到最后的时候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坐监牢结束的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不过在这里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啊，在新约里面呢，神的的确确拣选了三个执事，这是毫无问题。这三个执事都是为着教会的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保罗，还有一个是约翰。那彼得蒙召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正在撒网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彼得的工作呢都是撒网的工作。你看见吗？就是说他一开始主呼召他，他刚好在撒网，所以虽然他蒙恩得救了，现在神大发他出去，神说我要叫主说我要叫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彼得的工作乃是撒网的工作。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五旬节的，他这个网一撒下去，三千条鱼就进来了，然后再撒一次，五千条鱼就进来了。所以你看他是撒网的，那撒网的就是福音的工作，很清楚的。刚开始你看见他，也是他把钥匙门一打开，天国的门。所以你看，这和教会的诞生发生关系。所以讲到教会的诞生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，特别是保罗、彼得的指示，他永远是根基的那一部分。如果他不撒网，鱼就不进来；如果他不开门，人就不会进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这就是主怎么用彼得。那么主用保罗，保罗是支搭帐篷的，为生的。所以等到神呼召他以后，你看见神给他的指示乃是建造教会的指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毫无疑问的是谁开了头呢？彼得开了头。但是谁叫教会能够增长？谁叫教会里面从外面，不光是外面，而且里面能够更深入，然后呢这个生命更丰富更成熟？毫无疑问的是保罗。那么约翰呢，乃是他蒙召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补网，是不是？可见网已经破掉了。所以后来你看见神使用他，就是使用他那一部分。所以等到了他写约翰福音，他写启示录，他写这个约翰的书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网已经快破了。所以你看大家都不大清楚什么叫做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就起来补网，写了约翰福音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不光如此，你也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慢慢的外面只有外面的东西，结果约翰给我们看见说教会像一个家一样，有父老，有小子们，还有呢还有少年人。所以现在不是地位的问题，现在是生命的问题。
弟兄姊妹，
你看见他是做无网的工作，约翰也，约翰的启示录也这样。所以等到约翰启示录，等到圣灵借着他写七封书信的时候，你看见教会七个教会有五个需要悔改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教会已经荒凉了，所以证明说教会已经老化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对付玷污？你怎么对付皱纹？感谢主，这就是神托付给约翰的第一份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清楚了，如果讲到教会历史的话，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中间的三十，最早的三十三年，当时我们的主在地上道成肉身的子，然后接着三十三年，这就是使徒行传，那就是讲了怎么诞生，一直叫怎么长成，一直怎么长成。那很明显的，这里面是两个人的指示，一个是什么？彼得，另外一个呢是保罗。那么当然，这个约翰不在他的范围之内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异人的路是一直到日落，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使徒行传到了保罗的监牢里面就结束了。不过这里面也是圣灵特别的智慧给我们看见，说在这里一个对称的情景，一面是保罗，一面是彼得，这个坐了监牢，一面是保罗坐了监牢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这个第十二章哈，我们看看十二章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，他后来把这些监牢里放出来了，然后你看哈，第十七节，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，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，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，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圣灵讲完了这个以后，你看见彼得就淡出了。不错，在十五章彼得还出现过，但是呢不要忘记，彼得在耶路撒冷出现就好像保罗在耶路撒冷出现一样，所以很明显的重点呢，十二章、十三章以后，很如果在耶路撒冷，重点是摆在雅各的身上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在外邦呢，重点很自然的就摆在保罗跟巴拿巴的身上。但是彼得自己呢，圣经说出去往别处去，圣经没有说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可以明白，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根基的工作，保罗是十二个使徒里面带头的，他代表十二个使徒，是和十二个使徒配搭在一起，他们做完了一个阶段性的工作。所以现在呢，然后呢，从第十三章开始，你看见说慢慢的这些人就往什么地方去，就往那个彼得就往别处去，圣经没有说他往什么地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读彼得书信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看彼得书信？我们现在看一下彼得书信。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，大家记得本都是哪里吗？刚刚读地图上有的本都，加勒泰，加伯多加，你看见这个彼得保罗从来没去过的，如果大家跟着保罗行踪走，不要忘记应该去看看加伯多加，加伯多加很有意思，他那里地形很特别，那特别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都在洞里面，教会就躲在洞里面，那是很特别。所以这个到现在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加伯多加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点。然后亚细亚、比堆尼寄居的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下面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些人呢是分散在这些地方的。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，这些人到底彼得有没有去过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很可能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他的别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很明显的，在这里彼得写信的时候，写给本都，也写给加伯多加。那么这最少这两个地方，好像保罗没有去过，但是很明显，你看见变成了彼得的工厂的范围。当然加勒泰，但是加勒泰有北加勒泰，有南加勒泰。 或者有高加勒泰，有低加勒泰。那保罗去的是低加勒泰，所以这个加勒泰，因为你连本都，所以应该是高加勒泰，啊，就是稍微，就是比的保罗他这个环游步道，第一次环游步道北边一点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应该是高加勒泰。然后加波多加，然后亚细亚、比推尼，亚细亚跟比推尼当然跟保罗呢就有了重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些使徒们也是被打发出去，很清楚。好了，我们再看彼得前书最后一章第五节，第五章第十三节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说彼得到了巴比伦。那巴比伦什么地方呢？巴比伦就是米索波达米亚。所以现在你把地图再拿来看看，你如果把地图再拿来看看，彼得、保罗的我们很熟悉，对不对？那么保罗，你看看，比保罗这个没有去的本都和加波多加，或者是高加勒泰，很可能就是彼得工作的范围。然后他也到了米索波达米，就是第四号这个地方，那就是巴比伦。所以，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福音不光是往西、往北，而且也往东的。那么福音有没有往南呢？当然有往南。腓力就做这个事的了，你记不记得？腓力不是后来他到了哪里？他到了这个撒玛利亚，然后圣灵告诉他，天使告诉他说你要往南走，然后就碰到了什么？碰到了一个太监。那么刚好那个人是往哪里去？往以索比亚去。那么以索比亚毫无疑问就是往南去，那当然就是南边的这一带。所以你看福音呢，借着腓力也很自然的那个种子撒了以后呢，福音就送到了今天的以索比亚那一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把这张地图看一看的话，等到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，不管圣经有说没有说，因为有的资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有的是罗马书信、保罗书信告诉我们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借着这些书信所给我们的补充资料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说最后福音真的送到地极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这个就是使徒行传，很明显一开始好像圣灵把地图打开，这就是七个灵所要工作的地方。不过这只是开始，这是头一百年，然后经过20个100年，最后今天福音到了中国，到了台湾，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庄稼已经熟透了，现在可以收割了，所以应该打发工人出去。所以这些事，这个时候我们主就打发他们去了。打发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是去劳苦，去收别人所劳苦的，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特别，他们不过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完成的一切，现在他们不过是收割就是了。他们一面是流汗，一面是辛苦劳苦，但另一面也是他们的享受。感谢主，福音就这样的就送到全天下，我们知道是国度就这样开展。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。在这里我想我们这样交通以后，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使徒行传的整个架构啊，大概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我想我们呢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候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好不好休息10分钟？那么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托住我们，叫我们能够继续听你自己的话。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，到了这一段，带到这个时候，靠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